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4月21号星期二，大盘今天第二天整固，三大指数小幅下跌，标普指数下跌 45.13 点，跌幅 0.63%， 收盘小阴线击穿五日均线，短线出现了 V 型反转以来第一次转弱信号。如果标普指数回落整固，前期有一个7002点的历史高点需要保护，如果指数跌到了7000点以下时，上升势头就会受到挑战。而指数在7002点以上时，上升趋势仍然明确而且强劲。纳指今天下跌 144.43 点，跌幅 0.59%， 比标普略强一点的是没有击穿五日均线。像这样小幅调整并不是非常令人担忧，尤其是消息面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市场也没有出现过度的避险需求。美伊谈判暂时没有进展，这方面的消息逐渐对市场不构成大的困扰，所以市场选择了静观其变。今天我的公开账户亏了2245，跌幅 1.14%， 截图净值 19.5 万，就是无法重回20万。特斯拉今天跌了 1.55%， 谷歌也跌了差不多 1.5%。 另外Circle 今天跌了 9.72%， 跌了比较多，盘后回升了一点。Clarity 法案再次延期到5月份，实在有够拖拉的。今天比较重大的事件是两个重要的岗位换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5月份任期结束，到站即将下车。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提名人选凯文沃什今天终于去参议院专业委员会做了听证会。市场期待新主席能披露一些政策方向。但其实重点还是在谈独立性。沃什表示他绝对不会做川普的提线木偶啊，不会听命于总统，要确保货币政策的实施始终保持严格的独立性。同时，美联储的独立性主要取决于自身，美联储要恪守本分，不要将职能延伸到缺乏法定权限的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领域。他说，无论是总统还是议员，在就利率问题公开发表看法时，都不会对货币政策有什么特别的威胁，他也没有将降息作为条件用来获得川普的提名。不过川普早上表示，如果他提名的美联储主席人选在上台后没有迅速降低利率，他会感到失望。他还提议在白宫边上给沃什安排一间办公室。那么沃什有没有暗示要降息还是缩表呢？在听证会上，沃什没有直接给出什么时候降息还是要缩表多少的具体细节，但是他准备要改革控制通胀的方法和沟通方式的改革。我们之前总是会在美联储开会前听到各地方联储主席出来预测讲话，而沃什说他不太喜欢他们这样做，他认为过多的预测会干扰政策制定。关于市场之前预测沃什会缩表的问题，这个事情极有可能发生。沃什表示，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反复出现的力量，使得美联储不得不涉足政治。言下之意，美联储要独立性，就不要持有那么多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如果他上台后采取一边缩表一边降息，那也算是一种对冲手段，或许既能够满足川普降息的要求，又不至于货币政策大水漫灌冲击物价。国会确认大概率会通过，美联储未来至少四年与公众的沟通方式将会有不小的变化。这个沃什有钱又低调，从一月提名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才算正式公开亮相。另一个重要岗位是苹果 CEO， 今天官宣换人，对苹果股价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库克要退居幕后，转而担任董事会执行主席，首席执行官一职将交给约翰·特努斯，于2026年9月1号正式交接。约翰·特努斯是硬件副总裁提拔，宾夕法尼亚大学机械工程专业学士学位。他在苹果工作了超过20年，最近10年是苹果核心硬件的主要负责人。他领导了 M 系列芯片转型，主导了 iPhone17 系列、超薄 iPhone Air 等产品的开发。但他是机械工程理工科背景，他能否像库克那样在全球复杂的供应链和地缘政治博弈中左右逢源，还很受投资者怀疑。所以苹果股价下跌 2.52%， 是大公司换领导 出现了一点不确定性的正常反应。库克在任职期间使苹果股票市值从3500亿增长到了4万亿，成绩斐然。好领导要退位，股价会跌。如果是昏庸的领导换人，股价就会涨，就像英特尔那样。苹果在 AI 转型的关键时刻，库克让位给特努斯，被认为是苹果公司产品驱动的战略回归。自研芯片和 AI 硬件落地将是新任 CEO 发力的方向。新的人事变动意味着苹果要把硬件、芯片和人工智能放在战略重要位置。过去15年，苹果靠生态系统收取费用而高速增长。下一阶段，苹果将重点放在硬件，就是要做出更好的、别人做不出来的产品。所以，这次换帅应该不会成为苹果的利空因素。不排除有一些资金会先避险离开，等形势明朗后再重新买入。苹果长期回报率稳定，买入价格决定收益率，如果买高了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买的便宜了还能有所收获。所以苹果完全不需要追高，最好是在苹果回调的时候再来买。去年道指当中挺悲惨的成分股联合健康最近表现出反弹的势头， UNH 业绩超预期，收盘涨了 6.96%， 财报几个方面数据不错，一季度总营业收入1117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2%。 第一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是 7.23 美元，远高于分析师预期的 6.59 美元，同比涨幅强劲。公司还上调了2026全年 EPS 指引，从之前的 17.75 美元上调到 18.25， 对下半年增长有强烈的信心。实际上去年联合健康就已经明确说了2026年利润会恢复增长，目前算是兑现了。联合健康的赔付率居然下降了，一季度的医疗赔付率下降到 83.9%， 提高保费加上精细管理，收来的保费赔完医疗费还是有较好的留存。公司宣布上半年至少用20亿美元回购股票。联合健康这只股是道指30只成分股之一，是美国健康保险龙头，现在股价相对高位有较大折扣，股息率也有 2.5% 左右，超长线的退休资金配置一点儿啊，不要去管一时的波动，最终应该还是会有正回报。今天亚马逊扩大与 Anthropic 战略合作，达成了一项为期10年总额100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 Anthropic 将把亚马逊 AWS 作为主要的云服务商，承诺在未来10年内投入巨资购买亚马逊自研的两款 AI 芯片。这个 Anthropic 的 Claude 模型目前也是世界领先的 AI 模型。亚马逊股价已经从底部反弹，目前接近历史高点。最近一年亚马逊宽幅震荡，没有持续上升趋势，暂时以区间震荡行情对待，现在买入的位置不上不下的啊，不是非常有把握。今天冒险讲两只和 SpaceX 同行的航天股ASTS 和 RKLB。 SpaceX 正在筹备上市，除了我之前专题讲的几只大型明星股和 ETF 会有较强相关之外，还有些业务上有相似性的公司，出于盘子较小我就没有推荐。最近有两只股走势还是比较强，所以我这边不做推荐，就是举例子介绍一下。 ASTS 和星链的业务类似，但它不要求我们买一个卫星接收器。这家公司尝试用普通手机直接连接卫星，所以它是一家在太空中建设蜂窝宽带网络的公司，已经和 AT&T、Verizon、Vodafone 和加拿大贝尔合作，股价涨一波就休整一段时间，节奏还不错。最近正好是休整末期，昨天还爆出一个利空消息，就是他的卫星被贝索斯的蓝色起源送上天给送错轨道，卫星失联了。这个消息是昨天股价低开高走，今天只是跌了 1.22%， 说明利空影响不大。 SpaceX 是发射火箭提供太空运力的公司，现在太空运力紧缺，运费还涨价了，同样能够发射火箭的 RKLB 算是这个领域的另一个玩家。它的 Electron 火箭是小型运载火箭，专门运送300公斤以下的卫星。 RKLB 有私人发射场，这是全球唯一一个私人轨道发射场， 而据说现在火箭发射要排队，有自己的发射场算是一个优势。航天概念股题材正好绑定了 SpaceX 上市，有一定的热度，但风险也大。我记得几年前布兰登的 SPCE 爆炒，自己还坐火箭太空旅游了一圈，现在股价跌得快没有了啊！题材有炒作机会， K 线图看起来也有点蓄势再次进攻的希望，但是风险不太可控，火箭要是炸了，股价也会影响到。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